儘管中國當局的新冠疫情防控得宜，今年人大政協兩會仍維持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的第三年的縮短版議程，從兩週縮短為大約一週，被香港明報稱為史上最短兩會。兩會不單止議程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等人分別只是出席過三場代表團的分組討論，多場例行性記者會亦都遭受到取消，甚至各省市代表團的分組討論亦都未開放媒體採訪。明報分析縮短版議程不單止是為了防疫，亦都因為今年是中共即將召開二十大的政治敏感年，官方不希望兩會出任何的差錯而轉移焦點搶戲。當然領導人年紀漸長，會期太長亦都可能令到他們不勝負荷。兩會行禮如儀，看在境內外媒體眼裏已經失去了過往中國視察窗口的價值，而更顯枯燥。但是會中高達487件的人大代表議案以及近6000件的政協提案就多次成為微博熱搜的話題。熱搜第一者為政協委員提議的第三孩免費上幼兒園，以提升民眾生育第三胎的意願，但是這個案引來不少網民吐槽說，第一胎都生不起，哪裡來二三胎呢？其他同生有關的奇葩提案還有強制男性陪同休產假一個月、開放30歲以上單身女性可生育一胎等，亦都成為微博熱搜的話題。尤其後者更遭受到網民質疑是變相鼓勵婚外情。位於台北的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陶怡芬認為，令人眼花撩亂的催生提案無疑與中國去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突顯出的嚴峻情勢有關。2021年中國人口淨增長僅是48萬人，出生率創下歷史的新低，而且60歲以上人口已經逼近 2.7 億人，相當於德、法、英、意四國人口的總和。聯合國預測數據更顯示，中國全球人口第一的桂冠恐將於2027年拱手讓給印度。人口萎縮不單止衝擊到中國的勞動力，亦都將會動搖它的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的地位，而未富先老更是中國民眾心中最深的焦慮。但是催生議案再多，似乎亦都沒辦法力挽狂瀾。
即使没有疫情的，它整个经济发展的势头下降，以及习近平在过去这几年的政治的紧缩，其实一般年轻人可能连成家都不太愿意，就也不会生小孩啊。当然有很多的题。
陶怡芬对美国之音话，即使冇疫情，佢整个经济发展嘅势头下降，以及习近平喺过去几年嘅政治紧缩，其实一般年轻人可能连成家都唔系咁愿意。亦都就唔會生仔啦。當然有好多嘅提議，但係如果大陸嘅政策方向冇大幅度調整嘅話，佢覺得佢嘅效果都係好有限噶。此外喺習近平推崇德國模式、力促實體經濟嘅號召之下，有政協委員提案令到年輕人少送外賣、多入工廠，亦都有人呼籲三四線城市推出倦鳥歸巢人才回流嘅計劃。鼓励40岁以上劳工从大城市返乡，支持乡村振兴和西部大开发，亦都被视为是反映出中国劳动力失衡、制造业缺工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台北学者陶怡芬仲注意到，去年习近平高调提出的共同富裕引发劫富济贫的争议，今年的两会当中官方似乎被谈，他认为中国经济今年预期走缓，而且對比歐美國家逐步放寬邊境的管制，經濟亦都逐漸復甦，中國就堅持鎖國清零，在前景不樂觀的態勢之下，中共似乎選擇低調應對，並且可能將這些向左轉的政策先緩一緩。中國過嚴的防疫政策亦都是另外一個可能的社會的亂源。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中國問題分析人士文超認為，在傳染力超強的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出現之後，中國難以維持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且若繼續鎖國， 恐需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他说今年已成未见任何调整的防疫思维的建议，显见本届两会在稳字当头口号之下持续陷入内卷的僵化困境。
今年呢，考虑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斗争气氛比较诡异，是不是有人能够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对这个清零提出质疑，我觉得是这次两会的一个看点。如果这次场合不能提出的话，那可能要去纠正它阻力会更大。
文超对美国之音说，今年呢，考虑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斗争气氛比较诡异，是不是有人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清零提出质疑，他觉得这些是这次两会的一个看点，如果这次场合不能够提出的话，那可能要去纠正他的阻力会更加大。对内不检讨防疫政策，对外撼动国际局势的俄乌战事亦都仿佛不存在在两会的报道里面。中国外长王毅3月7日举行国际记者会，全程100分钟里面他接受了27次的提问，其中仅开放路透社记者问及中国对俄乌战况的立场，但是随后这段问答就被中国官媒的文字直播直接删除，仿佛没有提问过。但是最被讳谈的往往都是可能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因为现实中俄乌战情胶着，势必严重冲击到今年的中国经济。除了忧心中俄关系紧密可能导致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外日而殃及中国，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战略当中被视为支撑全球供应链大动脉的货运铁路中欧班列更是直接受到战火波及。位于香港的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一连串的外部冲击令到已经面临内需收缩、国内外投资消退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总理李克强宣布的 GDP 增速是 5.5% 的目标，今年更恐难以达标。
总体来讲呢，就是上头马车里面的这个外贸，尤其是中国过去五年特别强调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呢，其实眼前遇到的风险呢可以说是空前的。
许正说，总体来讲就是三头马车里面的这个外贸，尤其是中国过去五年特别强调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其实眼前遇到的风险可以讲得是空前的。虽然中国面对来自内外部政经局势的诸多严峻的挑战，但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黄信贤分析，美中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事务的重中之重。他说，从王毅在3月7日记者会上面的用字遣词或可看到端倪。当时王毅创造了很多新词，例如他将美方高层对中国的表态总结为四不一无二。
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四不一无意的表态始终漂浮在空中，迟迟没有落地。
王毅说，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但是令人遗憾的就是，这四不一无二的表态始终漂浮在空中，迟迟并没有落地。王毅批评美方其实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开展零和博弈式的激烈竞争，不断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面攻击挑事。他亦都质疑美国印太战略是打着促进地区合作旗帜，实质玩弄地缘博弈把戏，仲用了5432的新词汇来到形容美国在亚太摆出的阵势。台北学者黄信贤认为，这个突显王毅是有备而来的。
五眼联盟、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收紧双边军事同盟，这个5432，我觉得都可以看出准备很久的痕迹。在这个记者会里头提了27个问题，最主要的其实应该是放在美中关系。
黄信贤说，五眼联盟、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收紧双方军事同盟，这个5432，他觉得可以看出准备好久的痕迹。在这个记者会里头提出了 27个问题，最主要的其实应该是放在美中的关系，在内政力求平稳，外交层面又因为俄乌战局导致中俄和欧美各国间矛盾的持续激化之下，几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都认为，从两会这一出的暖场秀的落幕，到习近平顺利在二十大续任之前，中共将会采取手势低调应对内外部的局势的变化。不过学者亦都说，当曾经的老大哥俄罗斯必因兴起战端而导致国力衰退，无力再扮演中国和欧美之间的缓冲角色之际，近几年高调力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习近平，就算想要重回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客观上和西方国家的信任关系亦都可能很难重建。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